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突然接到同事的电话，说同事 C 病了。我匆忙赶到单位，看到 C 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我把他搀扶到办公室。C 是新来的同事，我还没跟他讲过真相。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大法吗？他点点头。我说，你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迟疑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信你。他的丈夫到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市医院的急诊室。仅仅过了一天， C 就回来上班了。他兴奋地向我诉说了他到医院后的情景。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发现自己竟然飘了起来。这时我看到躺在床上的我穿着一身黑衣服，而飘在空中的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当时我就想，那个穿着黑衣服的是做过坏事的我，我可不要他。就这样，经过医生检查，诊断为肾结石，石头下走到了尿道，只能等消炎后做手术取出。医生给他开了消炎和止痛的药，他回家后并没有再疼，也就没吃药。第二天，她丈夫不放心，又带她到医院复查。医生发现结石不见了，医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大的结石是不可能自然排出去的。医生说不收取费用，又给她多次拍片子检查，可是多种检查结果都确认结石真的没有了。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种病例。更不可思议的是， C 回家洗澡时发现自己的身体变白了，他直呼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C 做了三退，请了大法书，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一位远房侄女离婚后带着十多岁的女儿独自生活，五年前的一天来看我，诉说生活的不幸。她苦笑着说，女儿喜欢小弟弟，想要妈妈给她生个小弟弟，自己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呢？我说，一切皆有可能。接着向她讲述了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如果人们都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家庭社会该是多么祥和啊。听着我的话，再联想到我家人因我修大法得到的福报，他明白了真相，自己取了个化名，做了三退。现在侄女不但重组了新的家庭，还在40多岁的高龄顺利产下一子，婆家单传，只有这么一个孙子， 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公公出钱请保姆，丈夫对她带来的女儿视同己出，每天接送上下学。如今儿子已经3岁了，非常健康。她父亲看到女儿有了这么好的归宿，原来的病也好了很多，感叹这都是大法给带来的美好。2022年清明节刚过，女儿打来电话，焦急地告诉我，孩子得了怪病，不敢出屋子，硬把他抱出去，就得把头蒙上，不敢见光。问其原因，才知道清明的时候，大人带2岁的孩子去了故宫游玩，回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我打电话告诉孩子的奶奶，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过了2天，孩子的怪病好了，恢复了正常。现在见到孩子，我只要说法轮，孩子就会接着说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的心中已经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同修 A 和独生女儿相依为命，女儿非常认同大法，支持妈妈修炼，有时也跟着学法。有一天，女儿突然发烧，浑身起了小水泡，痒得难受，看样子是常人说的出水痘。 A 问女儿，你是用常人的方法去医院治疗，还是相信师父，咱们一起学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女儿坚定地说，我听师父的讲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拿出大法书转法轮给女儿读着，女儿躺在床上认真地听，学了几天法，女儿不知不觉地好了，泡也消了，烧也退了，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留下一点点痕迹。女儿长大结婚后，怀孕时有3次流产现象，都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第一次，女儿上厕所时，当看到鲜红的血在洁白的便器中是那样的醒目，当时就吓哭了。她哭着对 A 说，妈妈，可能小孩要保不住了。 A 安慰说，别怕，你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女儿马上不哭了，开始静心念9字真言，结果马上就不出血了。第二、第三次出现流产现象时，女儿的丈夫都在跟前，两个人一起念9字真言，几分钟后就完全好了。她丈夫见证了大法的奇妙，现在也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3次流产现象都是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了流产。孩子出生后健康、聪明、可爱，一点没有受影响，一家人都万分感谢大法，感谢师父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 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 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苦命的女人曾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她做了什么奇特的梦？这个梦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王香莲，35岁那年，我生下二女儿。因为生活困难，坐月子期间，我几乎是靠苞米面糊度日。我原本就体弱多病，找个婆家还穷得要命。我抱怨、气愤、委屈交织在一起，有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那阵子我经常昏迷。有一次，我好像从一个很黑的地方沿着台阶走下去，很快就到了一个大殿。刚站定，只见一人双手举着横幅，边跑边拉着长音喊道：“报，王香莲到。”然后就跪在一个长条桌案前，里面端坐着一位身穿红袍、头上戴着皇帝的那种帽子的人，帽子前边搭着许多串珠，晃来晃去的，看不清脸，腰系玉带，身后两名丫鬟手举着大羽毛扇，交叉站立在两旁。案桌侧面站着一位师爷模样的人，我知道这是进了阎罗殿了。这会儿阎王爷正在翻生死簿，上面写满了人名。我大着胆子凑到跟前问：“大爷，您看我还能活多久？”旁边的师爷找到了我的名，见我的名字上被打了个叉，然后叉的上面又粘了一张纸，就说：“打叉的这个人要死了，用纸盖上了，这个人不归地狱管了。”接着师爷用手指着我说：“你就不归地狱管了。”说着猛地推了我一巴掌，我就从阎罗殿回到人世间。这时传来鸡叫声，此刻正是凌晨3点。我醒过来了，梦中的情景却非常清晰，历历在目，可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然而回到现实中，我还得继续面对艰苦的日子呀。婆家在乡里穷得出了名，土炕上的席子是半截的，婆婆是个罗锅，干不了什么活，公爹老实一辈子，全家人穿得很不像样，在人前走过 别人都不拿好眼神瞅。丈夫老实的有点窝囊，谁都敢欺负他，家里什么事也不出头，煮不起事来。那时我真正体验到世态的炎凉，生活所迫，原本不爱说话且胆子很小的我，变得性格日渐强硬，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我曾经因为救济款发放的不公，有几次大闹乡政府。曾经因为园子里的倭瓜被偷摘，我就把铝锅盖挂在门前的大树上敲了一夜，边敲边骂，闹得鸡犬不宁。而且我样样都能干，所以庄稼地的农活男劳动力总落不下我。乡里村里干部到我家收提留款，从来也收不去，有钱也不给。谁要是欺负了我或我的家人，我会堵在谁家的大门口骂街。本是贤良温和的我，变成了一个性情暴躁、开口就骂、举手就打的女汉子。然而我的强硬换来的不是尊重，是乡亲们见我避而远之，意思是惹不起还躲不起，村长干部们拿我没办法。1996年，我45岁那年，法轮功传到了我的家乡。村长、乡政府的干部们放出话来说，谁要是让王香莲练了法轮功，那就是大功一件。于是有人动员我练法轮功，并开导我说，这个功法可好了，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病。我动心了，因为那时我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可是上哪儿去学功呢？附近几个村没有学的。于是我走出家门，到处打听，不知不觉来到了市里的一个家属区，碰到了一位男士。我向他打听哪里有练法轮功的，这人一听就乐了，说，你算问对人了，我领你去。说着就把我带到了一户工人家中，他们全家人对我很热情，教会了我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又送我一本转法轮。三天后，我怀揣着法轮功最重要的宝书转法轮返回村里。我认真地读了起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孩子。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知道了人有病、遭罪、没钱，都是因为上世造的业。争啊斗啊，活得简直太累了。我开始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后，我改掉了争强好胜、打仗骂人的恶习。过去我一句话就能把人顶到南墙上，现在我学会了尊重他人，说话礼貌客气，待人和气热情，能忍让，吃了亏也不去计较，与邻里和睦相处，谁家有困难或者是大事小事，我都到场帮忙，一切为别人着想，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修炼不到半年，我的身体好了，无病一身轻，人也年轻了许多。修炼的第二年，乡干部和村干部一行四五个人到我家收提留款。当时手头上确实没有钱，为不给干部们出难题，我把家里的苞米粒灌了一袋子给了村长，说，麻烦你们把这提到镇上卖了，钱足够交提留款的了。几位干部刚进院的时候准备碰一鼻子灰的，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有如此的举动， 所以他们都惊讶地说，我们这都收了一圈的钱了，谁家也没交，今年就你交了，你真变了，变得让我们刮目相看了。你说说，是什么力量让你变得这么通情达理？我说，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了，是大法改变了我。我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几位干部听了之后，都竖起大拇指说，真佩服你们师父，佩服法轮功，你们师父真了不起。村里的乡亲们看到了我修炼以来的变化，都说，王香莲可真是脱胎换骨了，简直换了一个人，法轮大法真是了不起。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年的那个梦，原来是法轮功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给了我修炼的机缘，引领我走向返本归真的道路。所有的真修弟子都从地狱中除名，所以我不归地狱管了。这些年来，我一直依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真修自己。2012年，我家盖上了新房，过去见了我就避而远之的乡亲们，在我家新房上梁那天，村里的乡亲们都来帮忙了，做饭、挑水、扛木料，好不热闹。我一向老实憨厚的丈夫，平生以来第一次笑得合不拢嘴。听众朋友，法轮功让故事主角的性格品行彻底变化，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再依他所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从地狱除名，那么法轮功的内涵就很不简单了。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30多岁的时候已是病魔缠身，五脏六腑都有病。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师父把我的病都去掉了，大法的法理净化了我的心灵。现在我无病一身轻，唯有广传真相以报师恩。我来说说我的侄子被大法师父保护的神奇经历。 我弟弟的儿子天恩几年内遭遇了三次车祸，因为他明白法轮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有惊无险。第一次车祸时弟弟没告诉我，过后听说当时很危险，但人并无大碍。第二次车祸弟弟告诉我时，侄子已经出院了。我赶到弟弟家，看到天恩的右胳膊打着石膏，吊着绷带。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胳膊断了就是不敢动。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在土路上骑着摩托车正往前跑，看到路前方有一个十几米长的粪垄占了路面的一半，中间还摆了几块大石头，以防行走的车辆压了他们的粪。我到了粪垄前，进入了逆行道行驶，对面正好过来一辆车，我刹车也来不及了，当时进退无路，我就往右边一靠，一下子就撞在路中间的石头上了，连人带车整个离地而起，直往前冲出了十多米远，摔在了地上。姑姑，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要是往右边偏就撞在粪垄上，不是掉在右边的沟里，就是摔在公路上，都很危险。要是偏左边就直接和车相撞，后果不堪设想。我却不偏不歪，在车和粪垄中间直线冲了出去，真是又幸运又后怕。当时我发现他的脖子上有根红线，就问，你脖子上戴的啥？他说，这是真相护身符。他一边说一边从领口里拽出来跟我说，我给人家修电视，那家老奶奶给我的，说让我戴在身上，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我明白了，说，孩子，是法轮大法救了你，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他虔诚地说，嗯，我知道。第三次遭遇车祸时，侄子22岁。一天晚上，他去邻村参加同学结婚喜宴，回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天黑又下着小雨。他们三个同学骑着一辆摩托车，走到十字路口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三个孩子躺在雨水中，一个重伤，两个昏迷不醒。司机见状开车逃逸。事发后，那两家孩子家长不知道怎么知道的，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抢救。我们家不知道，也没发现孩子一夜未归。第二天上午，我弟弟突然接到侄子的电话，说昨晚发生了车祸，现在某某地方，让来接他。弟弟到那儿一看，傻眼了，只见天恩满脸血迹，一条裤腿撕到半截，光着脚，光着上身，眼镜也没了。弟弟把侄子送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啥事儿都没有，只有左边脑后破了一个口子，做了缝合手术。事后弟弟很不满，去找有关人员，这么大的车祸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原来当时在场的人发现我侄子情况很严重，头上流血，昏迷不醒，以为他没救了。我们家也没人在场，人家只顾自己的孩子了，就把我侄子抬到路边的一个废弃的收菜的棚子里，放在一块木板上。第二天上午，侄子醒来以为早上起床，一抬头没抬起来，头有点晕，很疼，头皮像撕裂一样疼。他坐了起来，环顾四周，这是在哪儿？一个废弃的棚子，到处是垃圾，自己躺在木板上昏迷了一夜，木板上还有一滩血，头发凝固在血中。他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到外边接了电话，通知了爸爸。侄子认同大法，做了三退，三次车祸都是大法保护了他，从而脱离了生命危险。 那两位同学，一个断了腿，一个失去了生命。死者的妈妈承受不了打击，精神出了问题，因为就这一个孩子，原本等到秋天就要结婚了。事情过去十几年了，如今侄子有个贤惠的妻子，一双儿女，生活安康。这是我侄子的亲身经历。愿世上的人们为了自己和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分清善恶，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作者明真，美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近来，美国司法部门不断出手，抓捕潜伏美国多年的中共代理人和中共间谍。2024年12月1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旅美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孙耀宁，他涉嫌与中共间谍陈军合谋，参与迫害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充当中共的代理人，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中共利用留学生渗透美国。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渗透。笔者在国内的时候，有位大学同学在某国家安全局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他们局在送一批人去美国留学，正在物色人员，美国方面的学校、奖学金和住宿等一切都已准备好，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启程去美国，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这位同学的身份，我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去美国当间谍，我就只是说考虑考虑。同学看我没有热情，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他知道我没有什么兴趣，就没有再找我了。许多人喜欢看谍战方面的影视和文学作品，觉得离自己遥远，可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当时我有些震惊，也认识到原来中共向国外派遣特务是真的，而且就在自己周围。后来我自费出国后，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中共派出许多间谍，其中一些人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到某个国家，美国是中共渗透的重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真实的，而且早已达到了挺严重的程度。中共驻澳洲悉尼领事馆前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说，他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产生的罪恶感，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于是他是向澳洲政府寻求庇护，脱离了中共。他披露说，澳洲当时有1000名中共间谍活动，这些人曾进行数次绑架行动。美国有多少中共间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金无代被卸磨杀驴。美籍华人金无代被称为中共的超级间谍，这个间谍案曾经轰动一时。金无代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长达37年之久，一直没有被美方发现。直到1985年，金无代退休后4年， 由于中共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于强生向美国投诚，才把金吾代供出来，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但在金吾代被捕入狱后，中共立即冻结了汇给他香港银行账号中的所有存款，并断绝了所有联系。金吾代为中共卖命41年，枉自送了性命。当年有许多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中共特务，用中共的话说，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中共卖命，在中共见证后也都没有好下场。中共一贯卸磨杀驴，这些都是实例。陈一新的阴谋计划。近来海外媒体报道，在中共20大时候，中共最高层召开秘密会议，承认在海外打压法轮功失败了，但是不甘心失败，要部署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打击法轮功，并且制定了新的具体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所谓的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创始人和家人；两个基本方向，一个就是舆论战，一个就是法律战。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具体负责和策划了中共在海外加剧迫害法轮功的阴谋计划，国安部、公安部配合这次行动。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勤人员和情报线人，包括潜伏间谍和高级间谍等等，加大力度打击美国的法轮功和神运。从2024年夏天以来，海外社群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运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纽约时报也连续发文攻击法轮功和神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共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关键是利用中共在美国经营了很多年的整个间谍情报系统。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了，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本性应该有所了解了，还会为了一点点利益为中共卖命吗？对于潜伏在美国的中共情报人员，你们别忘了，美国现在也在积极地打击中共的代理人和间谍。前面讲的孙耀宁和陈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只会加大打击中共的力度。所以，中共的潜伏人员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要三思而行，能够弃暗投明最好，更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往美国的枪口上撞，从而成为中共的炮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3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5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6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 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标，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五年八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